在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余华，欢迎您再一次call in，由角声癌症关怀提供一群专为华人癌症病患幸存者及家属所设的免费的电话癌症教育的讲座。我们今天依旧是一个小时开放的时间，前35分钟由我们今天的嘉宾主讲，后25分钟我们开放提问的时段，我们会按照顺序接听您的电话。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癌症病人的财务管理。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林修荣先生来做我们的嘉宾，他是个人理财的顾问。我们在这边把林修荣先生的 background 稍微介绍一下。林修荣先生是出生在香港，70年代初来美，获得加州大学 Berkeley MBA 的学位，此后21年在美国与香港参与银行、金融、电讯管理的工作，曾任香港讯联电信电话公司的总裁，与美国联合银行总裁及董事局的主席。在45岁的时候，盟主带领离开了商业界，将全部的时间以业务辅导理财为工具，去关怀和帮助北美的华人认识理财之道，并认识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林修荣先生曾被《世界日报》与《星岛日报》财务专栏作者。在他2004年开始每星期一刊载在《世界日报》财经版，那其理财有道专栏自2007年11月起每周出现在星岛日报。林修荣先生目前是伯克莱华人浸信会的执事，角声布道团策划的委员，基督工人神学院及中国信徒布道会的董事。其著作有《人间有情》在2009年9月出版。同时林修荣先生他也有很多的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我们可以告诉您。那你可以到林修荣先生的网站是www.moneyradio.org 上面有林修荣先生网站的非常他的节目的时间哈。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林修荣先生。林修荣先生，您在线上吗？
我在。
你好，非常谢谢您打电话
了。我已经接通了是吗？我可以开始讲话了是吗？
是，我们现在就把35分钟时间交给您，那您可以讲到7点35分。
好的。
好，
谢谢你的介绍哈。我补充一句，就是我的电台节目呢，都是用广东话的啊。我也每个礼拜有3个电台的节目，礼拜三的晚上8点到10点。是为三藩市的听众回答他们的理财的问题。礼拜四的晚上也是8点到10点，那个是为洛杉矶的听众准备的。礼拜二的中午就是为纽约的华人来做一个小时的理财问答节目。但是呢，都是用广东话的，因为我基本上我本身是从香港来。我也是主要是用这个广东话，今天晚上我们就会也是我第一次在电话上面来做这样的一个讲座我会先讲一点基本的这个财务跟遗产的规划方面的一点的资料然后呢，我欢迎在线上面的朋友呢，等一下可以自由的问你要问的问题。讲到这个遗产的规划呢，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一听到遗产，我们就不想听下去了。其实呢，这个遗产规划不但是为了老人家，也不一定是为了有病的人，其实是每一个健康的人，只要他拥有一点的资产的话呢，他都应该考虑 这个遗产规划这方面的资料。因为人的生命实在不在我们的手中啊，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多少的时间，今天是健康，明天不一定健康，就是健康的话也不一定也会活到50岁、80岁、100岁。每一个人神给我们在地上面的时间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的有一点资产的话呢，那我们就开始应该考虑呢，是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安排。主要的目标是想，将来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人可以用很省时间、省费用、省税、省麻烦的方法，可以就很容易的继承我们的产业。在美国这里呢，有几件事情，我们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明白的。首先就是这个遗产这个继承的这个手续呢，可能是很快，非常容易。可能有的朋友他生前他可能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将来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他的资产是很简单，举一个例子，假如我在我的资产只是限于银行的账户，没有其他的资产了，就是银行一个账户，而且这个账户里面呢，我也不超过10万块啊，就是我的资产总值，就是这个银行的账户不超过10万块。那就是我什么准备工作也不做，什么信托啦、遗嘱啦，什么我都不做，我就是一个账户不超过10万块的话呢，然后我离开的时候呢，我的子女就可以凭一份叫 affidavit， 一个很简单的表格，也不需要律师，就是到银行哪里有的时候他也有这个表格，你就填好了，那就可以这个钱就可以拿出来。这个在加州呢是10万块哈，这个是叫 small estate， 就是我的遗产的金额价值是比较少。每一个州呢它有这个小资产的金额。我不知道现在在线上面的朋友是从哪一个州打进来的。在加州的话呢是10万块，就是资产不超过10万块的话呢，也就是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后人也可以凭一个很简单的 affidavit 呢就可以去领这个遗产了。那其他的州呢它的金额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在纽约它只是2万块，就是超过2万块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Nevada 的朋友呢也是2万块， Arizona 呢是5万块，Washington 跟加州一样是10万块，德州 Texas 呢是5万块啊， New York 是2万块。所以每一个州呢它都有这个叫 small estate的金额。那如果你的产业价值是在这个金额以下呢，那你就什么准备功夫你都不做呢，将来也不会为后人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大部分的家庭，他的资产都超过这个起码的这个金额啊。那我们就要认识另外一个概念呢，在美国这里呢就是叫 probate。Probate 这个中文叫认证啊，认证。他这个手续呢，就是后人呢，他要通常他是要通过律师啊，请一个律师，然后呢去这个 probate 法庭那里呢，去要求他来认一认、证一证，就是要看一看他的遗产到底是什么的遗产啊，他有什么遗嘱或者其他的文件留下来，指定谁来做这个遗产的受益人。那这法庭这样一搞呢，有的时候呢会拖一年两年的时间，而且律师收的费用呢是非常高的，在加州一个100万左右的哈这个遗产呢，这个律师的费用呢已经好几万块了。而且呢也拖很长的时间， 我最近见到一个遗产的这个认证啊，拖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才批出来啊。除了花这个钱花了时间以外呢，啊，通过法庭的话呢就没有那个私人权啊，就是 confidentiality， 因为在法庭哪里的文件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哪里呢去要求去看的，所以就没有这个保密这个事情。在这个 probate 这个过程呢，最好就是能避免。那避免 probate 有什么方法呢？那刚才讲的那个 small estate， 就是如果那个遗产是不超过那个州的小的遗产的金额的话呢，那就没有 probate 了，用一个 affidavit 一个文件就钱就可以拿到了。但是呢，如果那个资产的价值是超过这个small estate 这个金额的时候呢，那就有可能要 probate， 但是不是一定会 probate。 那我们来看一看有几个情况哈。比如说我的账户那个价值是超过10万块，但是我在账户里面我预先已经指定受益人啊，就是如果银行的账户我到银行哪里出去填了一个表留下一个记录，就是将来呢这个账户的受益人是谁，有这样指定受益人的话呢，那将来受益人不论那个资产的金额多大多高，他都可以到那个银行，只要证明他自己的身份，而且是有这个 death certificate 死亡证的话呢，那银行就会账那个钱给他。这个股票账户也是一样，退休的账户也是一样。还有呢就是这个人寿保险，一般你开的时候呢，买人寿保险的时候呢，一般都会指定这个受益人啊。所以账户里面如果有指定受益人的话呢，那不论那个价值是多高，将来也不会有这个 probate 这个问题。所以有的人他的资产是比较简单，就是他金额比较高，但是呢他那个资产就是一个退休账户，一个人寿保险，一个银行账户，一个银行股票账户，是这样的话呢，他也是可以很简单的，他就将来就避免这个认证这个手续，就是去指定这个受益人啊，这个可以避免认证。好了，另外一个避免认证的方法呢，就是与其他人共同拥有哈 ，joint ownership。那一般就是夫妇两个人哈，他的银行账户是两个人联名一起拥有的，或者他的房地产是两个人一起的。那在西部这里呢，夫妻两个人最好拥有这个房地产的方法呢，就是用那个叫 community property。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 就是两个人共同拥有哈。凡是共同拥有的资产呢，一个人去世呢，那另外一个人呢就可以自动拥有整个资产，而不需要是通过这个 probate 的啊。假如我跟我太太在银行有一个账户，是我们两个人的 joint account， 那我不在的时候呢，我的太太就可以去让整个账户改为他本人的啊。那他也将来他也可以那个账户的名字不改啊，因为我们两个人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去动用那个账户。那将来就是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太太照样可以去动用那个账户啊。那个情况呢，一般我们是建议家人呢不要到银行哪里告诉他另外那个人已经过去了，那就照样是动用那个账户跟以前一样啊，没有改变啊，也不需要这个 probate， 因为呢他的账户是共同拥有的。那这个唯一的例外的情况我要提一提的呢，就是这个房地产，有的朋友呢他很喜欢用这个 joint tenancy 的方式来夫妻共同拥有哈，那个是不错，是可以避免认证哈，没有这个认证的问题。但是呢他在税务上面呢是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啊，如果他两个人共同拥有的时候呢，他将来那个成本的提升，就是那个 step up in cost basis 是一半啊。这个我暂时讲到这里，因为我们现在暂时不讲这个税务，等一下我会回来再提这个 step up of cost basis 这个东西。现在大家就是记得是用 joint tenancy 这个很普通的方法呢，在税务上面呢有一点不好处，就是那个 step up 就是一半的 step up 哈。那一般呢就是用这个叫 community property 哈，以前没有这个 commu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 这一种的方式，以前呢不用 joint tenancy 的，一般都是用 community property 哈，就夫妻两个人用 community property 来拥有他的房地产，这个是可以避免 probate 的。但是这个坏处呢，就是也要通过一个简单的 probate 啊，这个在加州要通过一个简单的 probate， 大概要律师大概要收2000-3000块钱左右吧。啊，它是一个不是一个 full probate， 它是一个简单的 probate， 所以请住在加州的朋友呢要记得用 community property 方式拥有房地产的话，将来也是要通过一个很简单的 probate 才能有那个配偶来继承啊。那最好就是用这个 commu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 既可以避免这个 probate 那个cost basis 的 step up 呢，不像 joint tenancy 的一半的 step up， 而是100%的 step up， 所以那个是最好的方法哈。那但是呢，用不同的共同拥有的方法，除了这个 community property 以外呢，都没有这个 probate 的问题，就是一个人不在，配偶呢就可以去登记一份 affidavit， 那就等于是将那个房地产呢改成为自己拥有，所以那个手续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哈。好了，但是呢，问题就是，夫妻两个人都在，一个人将来不在的时候呢，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假如两个人一起不在，或者是一个人是单身啊，他是自己是单身，拥有这个房地产，啊，以前的配偶他不在了，现在是一个人，他拥有的话呢，那他将来他也不在的时候呢，如果是他一个人拥有，那就不是跟其他人共同拥有了，那么他就有这个 probate 的问题了。因为房地产是不可能指定受益人的，一个房地产要避免 probate 呢，除了用信托的方法，等一下我们会讲哈，就是要跟其他人共同拥有。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呢，你根本不能跟其他人是一起拥有的。那有的父母他就说，好，那将来我这个情况的时候呢，那我就加我的子女的名字到这个 deed 这个 grand deed 上面，那我就不是一个人拥有了，那我不在的时候子女就自动拥有了，那就是跟子女共同用这个 joint tenancy 的方式哈，那个 community property 那个只是夫妻两个人可以用，跟子女一起拥有的话呢，那只是这个 joint tenancy 或者 tenancy in common 哈。但是要避免 probate 的话呢，一定要 joint tenancy， 那加子女的名字到自己的房子的这个deed 上面去呢，是有问题的。一般我们都不赞成这样做，因为子女呢，你加了他的名字到这个deed 上面去呢，将来你要卖这个房地产的时候呢，一定要他同意。他不同意的话，你这个房地产是不能部分卖出去的。那他如果不跟你一起住，他不住在那个，他比如说他已经结婚了，他搬到其他的地方住。那么他将来卖出去的时候呢，他那个部分的资金增值啊，这个 capital gain 这个收入呢，他是没有免税额的。你住在哪里，每一个人有25万免税额，但是子女他不住在哪里呢，他就没有那个免税额，所以将来这个税务方面呢，可能就有一个问题啊。所以一般呢，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最好不要加子女的名字到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产权啊上面去。那一个人不加其他人的话，用什么方法来避免 probate 呢？也不能指定受益人啊，也一定超过那个10万块 的那个 small estate 的限额，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一般用的叫生前信托啊 living trust。 我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讲这个 living trust。 这个 living trust 呢，一般就是为了有房地产的家庭，没有房地产的话呢，它是可以凭刚才我讲的用那个指定受益人的那个方法来避免 probate。 但是有房地产的话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夫妻两个人都在的时候，到律师那里去设立一个生前信托。那生前信托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家庭里面自己的合约。这个合约呢，这个 contract 呢，就是你们自己家庭里面的一个合约，它没有政府插手在里面，也没有政府监管，甚至于呢，你这个信托文件成立了以后呢，也不需要向政府登记。这个就是家庭里面自己的一份合约，一份文件。那信托里面呢，就一般呢就是那个设立信托的人就是夫妻两个人呢，他本身就是那个信托的信托人 trustee 呢，他是控制了整个信托，那等于就是他自己的资产。所以这个资产成立了信托放进去以后，那个拥有权还是这个夫妻自己本身，没有改变。唯一的改变呢，就是现在那个房地产的产权不再是夫妻两个人用什么 joint tenancy 啊，用什么 commu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 啊，那个方法去拥有。现在是改成为自己夫妻作为这个信托的信托人 trustee 的身份来拥有这个房地产，还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身份改变了，变成为这个信托的信托人来拥有。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每一个州的法律就是说，如果你的资产是用这个信托的方式来拥有的话呢，你这个信托呢就可以帮助你避免这个 probate。 你的房地产不论金额多高，你是用这个信托的方法的话呢，将来就按信托里面的条款来处理这个资产，不需要通过法庭。那有的朋友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个遗嘱，比较简单比较便宜嘛，我就写一个遗嘱，一个 will， will 里面指定将来是由谁来继承这个产业。请大家注意哈，这个用这个遗嘱是不能避免 probate 的。所以遗嘱跟这个信托最大的分别就是，一个遗嘱还是要通过 probate， 但是呢，如果是信托的话呢，是完全可以避免 probate， 完全不需要通过这个 probate 的法庭。好了，这个信托里面就指定这个夫妻他们自己本身他人还在的时候呢，他是那个信托的信托人，所以这个信托就是受他们控制。但是在这个信托里面呢，也指定将来他们不在的时候谁来管理这个信托啊？这个名词叫 successor trustee， 就是继任的信托人啊。夫妻两个人就是一个人离开了，剩下那一个他还是自己可以做信托人，但是他也不在，两个人都不在的时候呢，谁来管理这个信托呢？那就一般就要在这个信托的文件里面指定谁来做这个继任的信托人啊。这个叫小心考虑。那比较复杂一点的就是如果子女年纪很小，他在18岁以下，所以他还没有成年，这样的话呢，他当然他不能做这个 successor trustee 了哈，因为一定要成年人才可以。所以一般子女年纪轻的时候都是要找亲戚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者信得过的亲戚一定要信得过因为他的责任很重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份，所以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但是一般呢，当子女他长大了超过18岁了，就可以改成为自己子女来做这个继任的信托人这个是一个要做的决定。 另外在信托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将来谁是你资产的那个受益人啊 beneficiary。 这个一般都是指定子女啦，或者是其他人啦，或者有的基督徒他希望是做一个奉献啊，将来一部分的是捐到教会或者福音机构啦，那么他就可以在成立这个信托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写在这个信托里面啊，他随便他怎么样来安排这个受益人呢，那个律师都可以帮他写出来。那这个信托主要的就是这几方面啊，有了这个信托以后呢，那夫妻两个人当然要在这个地保官啊 notary public 面前来签这个文件，签好了这个文件就有这个效力啊。但是他是的要将来两个人都不在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有他的效力啊，所以暂时这个文件就是放在家里面啊，它没有什么改变啊，律师就是帮你啊将你的那个房地产的那个地改成为夫妇两个人以信托人的身份拥有，就是这样。那以后就停在哪里啊，直到有人离开世界啊，那个信托呢就有它的效力了。那有的信托呢它也分开 AB 信托啊，今天晚上我们时间不够详细的讲这个信托里面分开 AB 信托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处啊。这个呢大家可以到我的网页上面，就是这个 moneyradio.org， 我这个网页上面很多很多财务方面的资料，大家进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呢，你看上面有一个叫理财文章的部分，你 click 进去，进到理财文章呢，你看到里面有十几个不同的题目，其中一个呢是叫遗产规划与慈善捐献，这个呢里面就是有讲到这个生前信托啦，有很多是关这个遗产规划方面的有关的资料，你可以进去那个叫认识人生前信托的那个部分呢，里面就解释得很清楚，包括了我刚才讲的是那个什么 A 信托 B 信托那个好处是什么样。一般来说就是家庭的资产比较高一点的时候呢，就需要用这个 AB 信托来保留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个别的遗产免税额，那今年是200万一个人，明年是每一个人350万，2010年是没有遗产税，现在还不知道2011年以后那个遗产的免税额是多少，大概是200万到300万之间吧啊，不可能会跌到100万啊，现在很多人担心担忧跌到100万，我看那个不太可能啊，但是现在不知道。那有的家庭比如说他现在的资产已经是300万400万了，那他是需要两个人的免税额将来才能完全的来免去这个遗产税，那他就需要他的律师在做信托的时候指定将来分开 AB 信托啊，但这个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要这样做，所以到律师的哪里呢就跟他商量一下是不是应该用这个 AB 信托。好，我们只有一点的时间留下来，我也想讲一讲刚才说的那个叫 step up 啊，那个 cost basis 的 step up，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税务的观念呢概念呢，就是遗产啊那个成本是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成本，而是提升到市场的价值。比如说我有一个资产，以前我买回来的时候是10万块啊，那现在呢增值到100万。那我们夫妻两个人拥有这个是透过我的信托拥有的哈，那第一个人离开世界呢，那这个资产呢它的成本呢就马上从以前的那个10万块原来的成本增加到我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个市场的价值里啊，那个需要将来是做一个 appraisal 啊 appraise 出来是100万的话呢，那这个资产它的那个新的成本那个价钱呢，就是从以前10万块是升到现在100万啊，这 这个对将来这个资产要卖出去，减少那个税务方面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刚才讲的那个叫 joint tenancy 啊，现在一般最好不用 joint tenancy， 特别是如果你的资产是很久以前就拥有了，就是那个成本价很低，现在已经升级了很多，那你是最好能好像我刚才那个例子，10万块变了100万，100%的成本的提升，那个是最好的，在税务方面是最好的。那如果我跟我太太是共同拥有我的房子，但是我们是用 joint tenancy 的方式，然后我先离开世界呢，我太太以后她的成本呢就是我的一半，就是先离开那个人的一半，提升到市场的价值。还在的那个人他的一半呢是完全没有 step up， 没有提升的啊。就用刚才我们的那个例子呢，如果我们的房地产以前10万块买进来，现在是100万，我离开了，但是我是用 joint tenancy 的方式拥有呢，那新的成本呢，我的一半就从以前的5万块提升到50万，但是我太太的那个部分呢就是以前的5万块，所以他5万块加上提升了的50万呢，那个新的那个成本呢就是55万。但是呢，如果我们是用 community property 或者 commu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vorship， 或者是用这个生前信托 living trust 的方式拥有的话呢，这三个都会让你可以100%提升，就是那个新的成本呢不是55万，是100万啊！这个对将来卖出去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好了，这个信托呢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我想来想去想不到有什么真的不好的地方啊，这个生前信托。所以我就鼓励哈，就是身体健康的朋友，只要他是拥有一个房地产，不论他这个房地产的价值是多少，因为肯定是超过10万块，所以还是有这个 probate 的问题，所以最好有房地产的话呢，就一起去找律师去做一个生前信托啊。那生前信托的费用多少呢？一般律师他收的费用呢都是1500块、2000块，有的2500块哈，一般都比较贵的。当然律师他会解释给你听，哎呀，我这个帮你做这个信托还有其他附加的文件哈，我帮你做一个叫 Power of Attorney for Financial Matter， 就是财务的授权书，也帮你做一个医疗的授权书，也帮你也做一个叫 Pour Over Will 哈，做这么多的文件我要花很多的钟头的时间，所以我要收你2000块钱。其实这文件呢一般都是差不多的啊，这个叫 boilerplate， 每一个人的那个信托呢都是差不多。那所以我觉得律师他大概是花3个小时的时间，1个小时跟你坐下来谈你的情况，给你一点建议，1个钟头的时间他准备那个文件，让你的名字放到这个文件上面啊，文件本身已经做好了，就是加你的名字跟里面改一点，改动一点啊。1个钟头你回来跟你解释啊，所以3个钟头的时间呢是大概律师现在大概是应该250块左右吧啊，每一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合理的那个费用大概是750块。那你说啊，你讲750块呢，律师不同意了怎么办呢？啊，那我就很多年前当我在我电台节目在我的讲座里面解释这个生前信托的好处的时候呢，我就很多年前开始我已经找到好一个律师呢，他是同意我的看法，所以呢他是收750块，flat fee 哈，就是每一个人都是750块，这个里面包括了帮你将你一个房子转到这个信托里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夫妻两个人要改成为信托人的身份来拥有这个房地产啊。这个一个房地产他会在这个750块里面他帮助你整个文件做好。 但是如果你有超过一个房地产的话呢，它就加一点点的费用，因为有超过一个地需要改啊，所以会大概增加50块到100块左右吧，不会增加多哈。所以你说这个律师到哪里找呢？那我现在这个律师我安排的这个750块的，就单单是在这个北加州跟南加州啊，我不知道现在的电话上面你是从哪一个州啊？如果是加州以外呢，我暂时是没有找到律师，我就是主要是在加州这里呢，北加州、南加州，你可以到我的网页上面呢，我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遗产规划那个部分呢，里面有讲这个生前信托的律师，有他的电话，有他的地址，你就可以呢到上面去找那个律师呢，就750块钱就可以让这个做好了。好了，我的时间呢就差不多了我除了我的电台节目，那个是广东话的，除了那个在节目当中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我问题，我马上在这个空中为你解答以外呢，还有几个方法是跟我联系哈，我是100%做义工，我是全部我做的都不收钱，这个是我的对我的神对对大家的一个服侍哈。我每一天都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呢，是答复这个电子邮件，所以如果你是用电子邮件的话呢，你就可以用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给我电子邮件，一般我一个礼拜以内我就答复，有的我是很快哈，一天以内、两天以内我就给你答复。我的电子邮件的地址呢是 money 啊 ，money 就是 m o n e y 了哈 ，at c c h c 啊，这个就是好像 Charlie Helen Charlie 这样，然后 dot 然后 o r g 啊，每一个 email 我都会亲自的答复啊，你可以用 email 来问问题。或者呢，如果你是看《星岛日报》，你也不用 email 的话呢，你就可以写信到《星岛日报》。每一个礼拜一，我的专栏在上面呢就有答复这个不同的问题，你就可以写到《星岛日报》。如果你是住在北加州的话呢，我每一个礼拜二的下午见5个家庭，是义务的来辅导他们有关于理财方面的问题。这个是要打电话去角声，这个北加州的在 Oakland 的角声哪里预约的那个电话呢是510-89310893，我想一想哈，3210-893-3210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如果你是很紧急的情况呢，就是马上要见我的话呢，那个是比较困难，因为你打电话去预约呢，他是要排队。现在很多人排队呢，大概要8个月到10个月左右。但是呢，如果你是有特别的情况，你家庭里面有特别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家人他不能到律师哪里去也不能等这个8个月的时间呢，有这样的情况呢，还是给我一个电子邮件，让你的情况告诉我我可以有特别的安排，因为我知道有的家庭他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会用特别的时间来帮助他们。好了，我的时间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可以开放给大家可以很自由的问问题。
好，我们谢谢林修荣先生，谢谢您非常精简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 Q&A 的时间，如果您有问题的话，请按星号键，请按星号键，您就会被接听到我们的讲座现场。我们会按各位按星号键的先后次序来接听您的电话。当我念到您电话最后4码的时候，就请您发问。好，我们现在已经有线上的朋友打电话进来，最后4码是0136，0136这位朋友，请您发问。
谢谢林先生。
不客气。
如果我是有 trust 的话，如果大人都不在了，那小孩，what's the step 要去做什么？因为你刚才说的去银行那个 affidavit 啊什么的，如果要我手他们手上有张 trust， 可是他们要做什么了？
你小孩就是，当然他还是年纪很小是吗？
啊，就是那 second question 是，他们已经长大了。我做的时候他们 under 18，
对，
现在他们已经大了。那我的 trust 我还要做什么了？要改他们进去？我想最好是他们做 trust 啊，如果我们有一方不在的话，我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做 trust。
对，
做 trust。
一般呢，夫妻两个人呢，当一个人不在的时候，信托里面一般都是剩下来的那个配偶呢，他自己做信托。但是呢，如果你要那个时候要加一个小孩来跟他一起做这个信托人，就是不给他一个人做，要两个人做的话呢，你在设立这个信托的时候呢，你要跟律师讲，那么他就可以写进去哈。你要怎么样做，律师都可以帮你做的。那一般呢，当小孩他年纪小的时候呢，刚才我也讲了，那个 successor trustee 呢，那当然是不能小孩啦，你就要找一个亲戚，一个信得过的。一般呢，当小孩他长大了以后呢，你可以去做一个 amendment， 一个修改
amendment
哈。这个最好就是找以前帮你做的那个律师啊。但是如果他已经不在，或者你不想回去的话，你找其他的律师呢，他也会帮你哈。这个 amendment 这个一般来说不是很复杂啊，大概100多200块就可以做一个 amendment。这个 amendment 呢，就是将以前指定的那个 successor trustee 现在改成为你自己的子女来做这个 successor trustee 啊。这个一般子女长大都是这样做。那假如他还没有长大，那还是那个 successor trustee 是你的亲戚。那如果夫妻两个人都不在的时候呢，那个亲戚就成为那个 trustee 了。所以他的权是非常大的，因为信托里面给这个 trustee 的权呢是非常非常大，所以他做 successor trustee， 他的权是跟你们原来的那个夫妻啊那个权是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非常非常信得过的人。如果不信得过一个人哈，有的人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很难信得过，怕他将来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那你可以找两个人一起啊，最稳妥的是比如说男方找一个亲戚，女方找一个亲戚，那两个人一起这样来做 co-successor trustee， 那就比较安全一点。
好啊，如果人不在了，那个 successor trustee 的话，他们拿到那个 paper， 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法院去做什么？还是要去？
他不需要通过法院，他有这个信托的好处就是他可以自己去办理。如果他是 successor trustee 的话呢，他就可以将那个房地产转到他自己作为 successor trustee 来拥有，他的银行账户也是可以转到他自己作为这个 successor trustee 的身份来拥有，他不能转为他自己本人。但是如果他要拿钱出来，他是有那个权利，他可以将那个钱拿出来就拿掉，或者是转到自己所以那个 successor trustee 一定要很信得过，因为他可以将你所有的资产转成为他自己。
OK，
他有这个权的。
那就是说
而且你的小孩他年纪太小呢，他不能保护自己所以呢，最好是找超过一个的successor trustee 一起来做。
Okay， 那就是说他们拿了这个 paper， 因为那个 house 是在那个 county record office 的，那是不是他们要去那里要做什么了？还是
他要做先做一个叫 affidavit，
affidavit
啊，他登记了这个 affidavit trustee 啊，那个 death certificate 就 attach 在那个 affidavit 那里，然后呢他就可以呢以他 successor trustee 的身份去将那个房地产改成为由他作为 successor trustee of 那个 trust 这样的方式来拥有。那将来到那个beneficiary 成年的时候呢，他就应该将那个地再改一改， 从自己 successor trustee 拥有转回由转去给这个受益人拥有。
OK， 就是说像我现在我的小孩都大了，可是他们不知道将来他们要做什么。
你现在还是 successor trustee 还是以前的亲戚是吗？你还没有转给子女是吗？
还没有，
还没有。那你应该是做一个 amendment 转给子女，就不用再是靠这个亲戚来做这个 successor trustee 了。
OK， 那如果我改了以后，如果我有什么事情的话，那小孩子他们拿到这张 trustee 的 paper， 他们要去做一个 affidavit 的 paper。
对，那这不用担心这个，因为他将来呢，他如果他自己怎么样做，他可以去问其他人，甚至于他可以去问律师，他不需要律师去法庭，那个很贵。但是他比如说用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请他的律师帮他看一看他应该怎么样做，或者他将来找懂这方面的人，也欢迎他将来找我，
好，
可以教他是怎么样做啊。
好，
按这个信托里面来办理，但是他是可以请专业人士来帮助他的。
OK， 还有那个 amendment 哈，我就想如果有一方不在那个小孩他也进来做 trustee。
夫妻两个人是吧？夫妻两个人的信托，一个人不在是吧？
对
对，好。
如果这样子的话有什么不好处没有？如果要小孩的家进来做 trustee
那首先他那个信托呢，先要看他是不是有指定 AB 信托。
有
AB 信托的话呢，那个 B 信托呢，那个是不能改的，那就是 A 信托可以改。那个 surviving spouse 呢，如果他要改他的 A 信托里面，比如说现在就加小孩进来做 trustee 或者有其他的更改，他可以改，但是那个是 A 信托的。
OK，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做 amendment 的时候，如果是 AB 信托有一个人不在，就变成两个信托了。
如果你的信托是有 AB 信托，不是每一个都有 AB 信托的。
对，我是说有
AB 信托呢，你首先要将它那个资产分开了 AB 信托，那 B 信托就不能改， A 信托你要改随时可以改。
对，如果 B 信托的话，我可不可以小孩子就 automatically become the B 信托的 trustee？
那你本身应该是 B 信托的 trustee 有权去更改这个 trustee 或者增加 trustee， 所以你自己愿意有其他的trustee 跟你一起做的时候，你是有权可以加进去，因为你有这样的权。但是你没有权去改那个受益人，受益人不能改。但是 trustee 的话，你要加其他的时候 trustee 进来跟你一起做的时候，你是可以这样做的。
嗯，好，谢谢这位小姐您打电话进来哈，我们还有好多在线上等的朋友。那如果您有问题的话，请按星号键。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
好，谢谢林先生，
谢谢您。最后四码是5896，这位朋友，请您发问。Hello， 5896的朋友。好像挂断了哈，
来的讲的太长了，他等不到了哈。
对，他等不及了。
我们的问题尽量简单一点。
对，好，那我们下一位接听的
是一个问题就好了哈。
下面接听的是3529，3529这位朋友，请您发问。
谢谢你。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房子是兄弟，不是夫妻。因为我们买的时候呢是还没有结婚。现在结婚了还没有，就是两个人的名字，
是兄弟是吧？
叫兄妹，
兄妹，好，
嗯，是啊。
那是用 joint tenancy 的方式是吗？
是啊
，joint tenancy 好。那现如果你们保持 joint tenancy 的话呢，那就一个人不在，另外一个人就100%属于他的，那个也不需要 probate。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是一半啦，他50%，我50%。
Joint tenancy 呢，严格来说呢，是你们两个人共同拥有100%。
不共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啊？ 因为我要一般是你现在
两个人一起 joint tenancy 拥有的好处呢，就是将来一个人不在呢，另外一个人就自动拥有了100%，那个也不需要通过法庭怎么认证。不好处呢 ，joint tenancy 不好处，我刚才也解释过呢，就是一半是那个不在的那个人，他的一半是step up 那个成本的提升。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避免 probate 的角度来说呢 ，joint tenancy 是可以的。
哦，可以，但是我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在的时候，我要一半。给我的family，
你不要另外那个人拥有你的一半，是不是？
是
你的一半你要自己决定，你自己控制，是给你自己的子女，你自己的家人。你那个哥哥不要给那个妹妹，妹妹不要给哥哥，哥哥想自己给自己的孩子，是吧？
是这样。
好，你这样做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两个人要去改成为 tenants in common。Tenants in common 就是每人一半，他的一半呢是自己拥有一半，他不在呢，他的一半不会自动给另外那个人拥有的啊，这个是分开来 Tenants in common。 但是这样做呢如果他没有其他的文件呢，他就是这样做呢，他人不在呢，他那个50%他的后人要拿呢，要通过法庭认证，这个也有认证的问题。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那个他的50%是 tenants in common， 但是他的50%是用一个信托来拥有。
哦，信托。
对，那 A 跟 B 哈两个人 ，A 将他那个50%拿出来，但是他拿出来呢，他同时他这个可以律师跟他成立这个信托的时候一起做的，就是他成立一个信托。那么他律师要帮他改那个 deed， 他改的时候就是帮他将他的50%放到这个信托里面，就是他以这个信托来拥有那个50%，那信托里面就指定受益人，那将来受益人就可以去拿那个50%，就不需要通过法庭认证。
我好像我们现在是百分之，
你留意哈，你这样一做呢，另外那个人哪一半呢也是 tenants in common， 他的一半呢，他最好也是去做一个信托，用信托来拥有他的一半，所以两个人他自己有自己的信托来拥有他的50%，那个最好，不然的话，一个人这样做的话，另外那个人呢，他的一半将来他人不在呢，他有认证的问题啊。
哦，这样，就是我们是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去做，
最好两个人一起去那个律师那里去做，那个房地产呢就变成为两个人每人自己50%，每一个人都是用信托来拥有这个50%，那个是最好。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好。
那如果您有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请按星号键，我们就会接听您的电话。那刚刚这位朋友是5896的朋友，您有问题吗？好像他已经离开了。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是请林修荣先生回答，若有人过世的话，他也没有遗嘱，也没有 living trust， 那要怎么办呢？
要看他的遗产金额多少，比如说他金额是不超过10万块的话呢，这个叫 small estate 啊 ，small estate 刚才我也解释过了，他就后人就可以凭一个叫 affidavit 的东西就可以去拿，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凭这个 affidavit 去拿。但是呢，如果他超过10万块的时候，他也没有指定受益人，就是他银行的账户就是他自己的，他也没有跟其他人一起拥有他的银行账户，比如说他是单身的哈，他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的话呢，那他的后人呢或者亲戚呢，在他离开以后呢，就其中一个人要做成为这个 executor 啊，这个执行人。那执行人呢，如果他的资产是超过10万块的话呢，那这个执行人呢，他就要找一个律师，到法院去做这个 probate， 后北呢，他没有留下任何的资质，那归谁呢？他账的资产归谁呢？有人他说，哎呀，这个账的他的资产就由这个州政府拿去了哈。这个不一定会这样，因为呢，法庭它的 probate 的法律上面呢，它有指定，指定呢就是要看他还有没有亲戚啊留下来，那亲戚呢是从他的配偶开始啊，他如果他没有配偶的话呢，就给他的子女，他没有子女的话呢，就给他父母，没有父母的话给他兄弟姐妹啊，跟一级一级下去，他的舅舅啊、叔叔啦、啊，就是一步一步下去。那他完全没有清楚，他在世界上面完全没有清楚的时候呢，那就归这个州政府了。但是他有任何的清楚的话呢，那个继承人呢都要将这个资产是交给他的。那一般这个继承人应该是他亲属之一，所以呢这个资产也是将来可以交到他的这个继承人的这个亲属的手中啊。
嗯，好，谢谢。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您刚刚有提到是医疗的授权书，在 Living Trust 里面也包含一个医疗的授权书，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医疗上面讲到的 Advance Directive， 就是如果病危的时候，是不是有权利周围的家属可以把管，是不是？
对，我刚才提到有两个授权书哈，授权书跟这个信托遗嘱有什么分别呢？授权书就是人还在啊，人还没有离开，但是他没有能力去处理做这个决定，来处理这个事情啊，这个包括了财务方面的事情，也包括他的医疗的决定，他自己不能做决定的时候呢，那他预先就授权其他的人来帮他做决定啊，这个。财务授权书，那个授权人被授权的那个人呢，他就可以帮他处理他的银行账户啦，他这个房地产的买卖啦，他就可以帮他处理。那个医疗的授权书呢，除了指定谁可以帮他做决定以外呢，他在那个授权书上面，他也可以指定他将来他的，比如说他如果医生是决定他没有希望了，那么他用不用这个人工的方式来维持他的生命呢？他的器官要不要做捐赠呢？这个决定呢，他都可以预先是写在这个授权书里面，然后将来那个被授权的那个人呢，就可以按他的指示来为他来做这个决定。所以这两个授权书呢，都非常非常有用的。我们准备要做信托的朋友呢，那你的律师在那个750块里面，他帮你做的那个文件里面呢，已经包括了这两个授权书，所以你就不需要另外再去做。但是如果你是属于资产比较简单的，或者你是决定是用那个授权指定受益人或者跟其他人共同拥有那个方式来处理你的资产，来避免将来的认证的话呢，那你就不会做这个生前信托，然后呢，那么你就要另外去做这个授权书这个 health directive 呢，在网页上面呢，你是可以 download 的啊，你可以给我一个电子邮件，我可以给你一个 copy， 我这个 copy 是有中文有英文的啊，我可以用电子邮件送给你。但是那个授权书呢，那个财务的授权书呢，就不应该继续做了，因为那个文件是比较复杂一点。那最好就是找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或者是找律师帮你来做一个财务的授权书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好。
好，谢谢。还有很多朋友他们问到，因为现在资产方面不仅包括银行房地产，也包括了一些股票以及 401k， 那这股票跟 401k 在这个 Living Trust 里面，它因为常常在变动，每天都在买卖股票，所以如果你今天的 Living Trust 跟一年以后的 Living Trust， 你的 401k 或者是股票已经有一些变动，那这方面我们怎么 update 我们的 Living Trust？
有些账户呢有些资产呢，它本身是已经有指定受益人的，比如说 401k， 比如说 IRA， 比如说这个人寿保险，他你设立这个账户或者购买这个人寿保险的时候呢，一般都已经有指定受益人了。已经有指定受益人的话呢，那就不需要放到这个信托里面。有的账户是根本不可能放到信托里面的，比如说这个退休的账户啊 ,401k, 它一定要你自己个人的名义拥有的。IRA 一定是自己 individual 的话，不可能是用信托的，所以那个是不可能放到信托里面的。那房地产可以放到信托里面，其实做信托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房地产要放进去。那银行的账户要不要放呢，就要看自己的选择了。有的人他希望是改成为用信托来拥有他的股票账户，他的银行账户，那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他希望是继续用自己的名字来拥有，那么他就要指定受益人来避免这个 probate 了。那假定他的房地产是用用这个 trust 来拥有，假定他的银行的账户他的投资的账户是用这个信托的名义拥有，那么他买卖房地产或者是他这个股票账户里面做买卖，会不会影响他的信托？他要不要改他的信托呢？是不需要的。那这个信托他里面其实没有放进去你有什么房地产，所以你房地产今天卖了这个明天买进另外一个房地产，你都不需要去改你的信托。那信托的文件里面是没有放进去你的资产的那个地址啊，那个资料没有放进去，因为它只是一个遗产规划的文件，里面没有的。有的信托呢，它后面它的附件啊，它的 appendix 或者 attachment 哪里呢，它有一个文件给你写下上去你的房地产的地址啊，你的银行的账户啊，那一个不是信托里面的一部分，那个只是一个附件。所以你资产有改动，你的银行你开了新的账户，你改了那个账户号码，你就写进去，写到那个附件上面就可以了。房地产做买卖，你就可以将这个新的房地产的地址就写进去就可以了，那个信托里面是不需要改变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忧啊，我做了信托以后资产一有改变，一改变我就马上要找律师要修改这个信托，一般是不需要的。要改这个继任信托人，那个要改，要改这个受益人，那个要改，但是资产里面的改变那个是不需要改的。
好，谢谢。那这边还有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 Living Trust 有很多的好处，但是一个在病危的癌症末期的病人，那他的身心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他如果不愿意与他的配偶来谈到 Living Trust 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个家庭呢？
不要勉强他，如果他真的是不想做的话呢，他如果是两个人有配偶的时候呢，他配偶来继承他的产业呢，那个是不用 probate 的。那个配偶将来当他处理所有事情以后呢，那他现在一个人啊，他就应该去做一个信托。所以有两个人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勉强那个病人呢去做这个信托，因为他暂时还没有这个 probate 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病人他本身是一个单身的一个先生或者女士呢，那么他如果有房地产的话呢，那就尽量是帮助他成立一个信托啊。很多的情况我是到他病床旁边来帮他成立一个信托，只要他签上去，他知道他做什么，那就可以了。那找一个 notary public 来证明他的签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他真的不想做，你也没有办法。那将来他如果是单身的话，他有房地产的话，那将来就要一定要通过 probate， 就是花一点钱花一点时间而已。
嗯，好，
所以最好是尽早。所以我刚才就是说，不是要病的时候才去做，病当然要考虑去做，但是健康的人他是只要他拥有房地产的话，他也应该去做。
好，我们谢谢林修荣先生今天非常practical 的一些建议。那线上的朋友，您刚刚也听到林修荣先生在他的 moneyradio.org 里面有他的理财文章和遗产规划，也请您上网去阅览。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停在这里。 那我们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看，那我们收听好，那我们下次的时间是11月17号，也是同样是星期一晚上7点到8点，我们讲的是安宁疗护的介绍，请到的是一个社工师陈维山女士，陈维山女士社工师来为我们讲安宁疗护的介绍。那非常谢谢林修荣先生您今天来做我们的嘉宾，那也非常谢谢打电话进来的朋友，那我们跟您说声晚安，我们下次见。好，再见。
好，谢谢，晚安，
拜拜。
谢谢，晚安。
怎么还有他的声音？